根据不科学研究表明，有48%的女孩希望能嫁给有钱、又帅、个子又高且温柔的男孩子，而剩下52%的女孩子比较质朴，她们单纯的认为有钱就行。Hello， 蜀山的土豆们，这里是甜梦仙侠段子秀欢乐江湖，我是你们萌豆萌豆的小薯条。在家如何轻松制作美食？首先你得把菜买好，然后使劲冲屋里喊，妈我饿啦，记住声音一定要嘹亮。我试过了，效果很好，就是动不动会被骂。蜀山小卖店618活动还在继续哟，优惠力度很大，需要的赶快囤起来哦。好久没在楼下吃早餐了，今天决定去吃一次。边吃边和老板聊天，聊到养生，老板问，知道你们这些长期不吃早餐的有什么影响吗？我说不知道，他说影响我们的生意。这个确实是我没有想到的。我发现我国的语言太博大精深了，比如你说串儿这个词，东北人想到的是羊肉串儿，四川人想到的是串串香，而北京人就更厉害了，有一半的人想到的是盘珠子，而另一半人想到的是杂交宠物。我哥大清早兴致勃勃要给我分享一个减肥知识，我半信半疑的让他说下去，我哥神神秘秘的跟我说，不要每天去测体重，可以一周测一次，这样至少有6天是开心的。滚犊子。记得上大学的时候，月末了，欢喜生活费花完了，然后每次打饭总要先点红烧肉，然后马上又说不要了，最后只点一份土豆丝加米饭。我问他，你这不是多此一举吗？他说打饭的勺子就一个，这样可以沾点红烧肉的汤汁。你真是比食堂大妈还精呢。公司有一位双子座的同事，今天听我们聊天，聊到星座，小肖就说双子座记性不好，容易忘东西。同事反驳说双子座忘性大，怎么可能？接着他手伸进口袋说，我拿手机搜下百科给你们看，肯定不能。只见他从口袋里面掏出了电视遥控器。你这个可能是恶化了，要不请个假去看看吧。情人节的早上，李逍遥想给女友发个52块钱的红包，不小心点成了520块，刚发出去就意识到发错了，仔细一看又安心了，拍着胸口说，还好我用的手机比较智能，输入密码后手机提醒可用余额不足。这个和智能不智能没有关系，你就是用老年机它也一样余额不足。李逍遥出门偶遇街边记者，记者问，帅哥你好，作为一个南方人第一次看雪有什么想法呢？李逍遥说，想和女友一起堆雪人打雪仗什么的。记者又问，哦，女朋友还没见过雪吗？李逍遥说，不是，是我还没有见过女朋友。所以每次下雪都是在提醒你，你还没有女朋友。公司新招几个人让我去面试，看着面试者，我翻了翻简历说，你来应聘项目经理，但是你的简历上并没有从事这个职位的工作经验，你有过其他相关管理团队或者规划项目的经历吗？那个人想了半天憋出一句，我在同学的婚礼上担任过总管职务。请问这个婚礼上的总管是干什么的？ 郭晓霞他们学校明天有一场球赛，郭大嫂就领儿子去市场买球鞋，鞋子很便宜，郭大嫂很高兴，问老板：“老板，你的球鞋卖这么便宜，能穿多长时间？”老板回答：“你要是不踢球，穿一个月没问题。”不踢球为什么要买球鞋呢？我说实话，我活了20多年，直到现在也不知道我家到底有多少钱，我爸妈工资构成怎么样，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投资。从爸妈的只言片语中，我对我家的家产理解在两种极端中反复横跳：一，我拿着基本工资也能安安稳稳过完一生；二，我家穷得快揭不开锅了。我目前更倾向于第二种可能，因为我刚才说我想吃草莓，我妈说我像个草莓。我家小区最近新装个人脸识别，但是不是很好使，有时候认得出我，有时候认不出。我就和物业反映几次，但是也没有彻底解决。我后来发现，我穿运动鞋就认不出，穿高跟鞋就认得出。门卫大爷跟我说，是因为我太矮了，不穿高跟鞋摄像头看不见我。大爷，你可以说得委婉一点吗？昨天晚饭，我在外面餐馆自己一个人点了两个菜，吃饭时来了一个乞丐，一直伸手要钱，我就逗他，我说我也是个乞丐，这不刚收工，换了衣服出来吃饭。他看了看我点的菜，说：“看来你今天生意不怎么样啊。”你们这行真的这么挣钱吗？我哥喝高了，骑着电动车回家，半路一头撞上了旁边的大货车。没错，他追尾了。他爬起来跑到货车驾驶室，一把将司机拉下来，张嘴就喊：“你是怎么开车的？”司机一脸惊恐，说道：“大哥，我在这停了半个小时了。”换个人碰瓷儿吧，这个也太难了。前两天老妈查老爸的私房钱，老爸就用私房钱给我买了一个大衣。今天他和我说：“闺女，衣服就当你问我分期买的，每个月要分期给我钱呀，还得加上利息。”我不把你供出来都不错了，你还敢要利息？嗨，蜀山的土豆们，这里依然是带给你们好心情的欢乐江湖。点击右下角订阅按钮，收听更多好玩段子。在淘宝搜索蜀山小卖店，或者点击屏幕中间的购物车，可以跳转到我的店铺支持我的店点。在微博微信搜索关注 NJ 薯条酱，可以关注我的小日常和逗趣图文推送，还可以在节目下方留言互动，还有机会上节目哦。下面来分享一下听友留言。首先第一位叫做坑爹的病兮兮，他说：“7分钟，没人比我更早了吧，我是沙发吧。”要让你失望了，还有人比你更快。下一位叫做小仙女的金粉，他说：“自从遇见你，人生苦短甜长。”这是谁家的孩子，会说话就多说两句。下一位叫做人生如梦，他说：“我快断顿了，何时解封？”上海不是已经解封了吗？我看朋友圈都在庆祝啊。下一位叫做熊熊，他说：“小孩起痱子，听节目想起来我用的皂是艾草的，给孩子洗几次澡竟然就好了，皂给小孩用了，于是我又来买手工皂了。夏天换块去油的，连续用了几天，真的可以控制住皮肤出油，太好用了。”好用就行哈，大夏天的可以少擦点厚重的面霜，也可以减少出油。下一位叫做彼岸灯火，他说：“学校辩论赛辩题是男人婚后该不该有私房钱。比赛一开始，只见男方辩手口若悬河，极力为男同胞争取自由，引得台下掌声雷动，而女方辩手则是观点陈旧，一片嘘声。就在此比赛接近尾声，女方3号辩手突然一跃而起，指着男方二号辩手大吼：‘你还想不想娶媳妇儿啦？’结果 比赛就这么戏剧性的逆转了，家庭地位一目了然。下一位叫做薯条薯条520，他说一天条给郭大嫂一块手工皂，郭大侠回来之后咬了一口手工皂说，老婆啊，这块巧克力不好吃呀。郭小侠说，爸比，那是妈咪买的手工皂，是竹炭皂，很贵的，条条姐姐送的，我就不说啦。哎妈呀，郭大侠被郭大嫂打得太惨了，我先走了哈。我以后是不是应该在包装袋上写上不能吃？下一位叫做条子的宝，他说，条和你说个事儿，从清明放假起我们这里就被封控了，一直上网课，由于上网课做卷子不方便，于是老师就把我们之前订的卷子都发到我们手里了，因为之前上网课老师说过开学要期末考试，现在卷子都发下来了，以为老师现在手里没卷子了，开学就不考试了，结果老师说他自己手里还留着一套卷子，就是为了准备开学考试用的，万万想不到啊。所以说哈，有时候别人说话不能全信。下一位叫做毛桃，他说本来就用皂洗脸，是我妈做的，皮肤没啥问题，主要用了十多年想换换，薯条条也会做皂，还添加美肤精华，那我就试试美白皂吧，洗完白白嫩嫩的，确实比我妈做的好，括号这句不能让我妈听到。那你应该把括号放前面呀，我都念出来了。下一位叫做一堆乱码，他说条条最近儿子的影响下迷上你了，留儿子的一个段子，娃爸说这螃蟹脚吃起来好像有点味道，儿子说这螃蟹有脚气，脚气能传染的，吃的时候记得戴手套。下一位叫做薯条酱酒词，他说我想抢沙发，条堵我，段子一个，媳妇儿陪我去买衣服，看上一件衣服对于我来说有点贵了，媳妇儿拉着我说别买了，再转转吧，售货员看着我说你一个大老爷们儿还得听女的，媳妇儿不屑地说你晚上要是陪她睡她也听你的，我急切地说我老婆都同意了，你快表个态啊。是不是你今天晚上就只能睡到楼道里了？下一位叫做薯条姐姐520，她说都说上了初中以后就不能过儿童节了，但是我们在父母眼里难道不是永远都是孩子吗？所以我们一直可以过六一儿童节，条你说我说的对不？有道理，所以压岁钱应该也能一直领。下面来公布一下上周808级沙发是菊雨同学，盖楼的有凡凡、小天仙、彼岸灯火、叮铃喵、薯条酱、别拖鞋、自己人、小潘、归恩娜、薯条、蜀山派、孟婆汤、南岸清风、江枕娜、李某人，呵呵，感谢各位的支持。好啦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啦，喜欢我的朋友可以点击屏幕中间的购物车支持一下我。以上就是本期节目全部内容，感谢各位的收听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